享受工作，乐生活。HP Dragonfly 顶级商务笔电，透过专业的 HP Presence 设计，配置了会议快速键，提供先进的 AI 降噪功能，搭配清晰专业的音效，增强音讯及视讯功能，就算不在办公室，也能从容应对线上会议。HP Dragonfly G4 支援全新 Intel V Pro 平台，为卓越商务而生。
早安，午安，晚安，世界各地的建筑伙伴们，欢迎再次收听建筑家 Podcast， 我是波翔。在播出这一集的同时呢，建筑师考试也正式的倒数一周了。我相信正在收听本期的朋友们应该都没有要考建筑师，因为我大部分的要考建筑师的朋友，他们在这一周已经呈现了一种未名状状态，就是一种快死掉了，快解脱吧，这样子感觉。那因为我自己本身呢也要考建筑师，然后也经历了两个月的准备，所以也需要稍微休个假啦，所以我就借有这一集的机会呢来回复听众们的留言，因为很久很久没有做这件事情了。那另外的话想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我们在准备建筑师考试的一些心情，因为在 IG 上呢有跟大家稍微收集一些提问，感觉到有很多的就是可能大学生们或者是就刚出社会的伙伴们，就是可能对于考试还是有些迷惘，或者是对于一些建筑的学习道路上有一些想要了解的事情，那也可以借由这一集机会来好好谈谈心这样子。那在这一集的节目正式开始之前呢，我们有收到一个很厉害的口播，那就让我们一起隆重欢迎蔡总统。
我是总统蔡英文，喜欢收听 podcast 的你请别错过我的 podcast 频道，耳朵出油不出油，一起关注我，也关注大小事，一起关心台湾。
好的，那我们非常谢谢蔡总统呢。那如果大家对于蔡总统的新 podcast 有兴趣的话，也非常欢迎大家去追踪这个节目，相信可以听到非常多国际的大小事情。那马上就进入到今天本集节目的正式的环节。那在今天这次的节目呢，我们也会有一位来宾，那他是我的台科大的好朋友 AKA 没有要考建筑师的女孩，欢迎阿木。
嗨，大家好。
是因为我本来想要找一些就是有考建筑师跟没考建筑师的一起来聊，但是我发现呢，就是我全部有考建筑师的朋友没有一个人 say yes 的，他们都压力太大了，所以就只好就是由我们没有考建筑师的女孩来就是独挑大梁这样子。那其实我大部分收集到的提问呢，其实大家对于说就是要不要考建筑师这件事情其实还蛮有问题的，就很好奇啦，就比如说他就想要问我说为什么要考建筑师啊，或者是说为什么不考建筑师之类的。因为像你自己工作也差不多四年了嘛，
差不多。
对，那你为什么今年没有考建筑师？
就是一直在耍废啊就是一直想说搬家然后换工作，然后这中间就有很多那种等待跟转换的过程，想说那算了，明年再考好了，反正大家现在都在准备，那等大家考好了我再来问他们到底要怎么考这样
其实这也是一种想法对不对？
对，
因为其实像我自己在评估考建筑师这件事情的时候，我的想法其实也是想说我就是每年都去盲考。对，就没有准备。
四年前跟你吃饭的时候你就已经考了第一次吧？
对，然后现在考到现在呢还是走过一科而已马上就被洗掉了应该说我的心态是这样子，因为我的心态是想说我就是去盲考，然后看哪一年大小设计就刚好过了之后我再开始认真准备。然后就发现说完全没有准备的话其实根本不可能耶。
但你是每一年都有考大小设计？
说实在话吗？也没有。就是大设计都有考，但小设计就没有。
哦，大设计你比较有信心？
我觉得我比较有信心，因为我第一年的时候是全科都有去考，然后考完的时候就大概对于每一科的大概就是弱点啊或者是评估一下，觉得说大设计有机会，然后其他科的话法规就想说就去读看看，然后结构的话也读看看这样子，然后事实证明就是不可能没有一年有读到的成绩越来越低
那为什么你今年突然想要认真准备考试？
我觉得是一种心境上的转换耶，因为一方面是可能因为自己在前公司的案子就是刚好到一个段落，然后二方面是觉得说好像不能再这样耍废下去了，那三方面是说因为我前公司已经待四年，那其实也刚好可以抵免还空，那我就想说那就刚好算是一个契机，那我就今年来认真准备一下，然后所以我就给我自己两个月的时间，然后就是准备大小设计然后法规还有结构这样子， 然后到现在我的感觉就是应该就是我还要去拜拜一下，
还要去拜拜一下就一切都指望生命了。
真的，因为就是写一写，基本上我必须老实讲，就是越写信心会越低感觉，就尤其是对法规，我其实蛮意外说我对法规这一科这么的弱。
对，我也觉得你应该对法规就是应该有一定的理解程度才对。
很可能是因为我的前公司完全没有在碰法规这一块，
全部尺度都太大了，完全碰不到。
因为我前公司专门在做机场，就是给补充一下，如果有些人不知道的话，所以我们是做机场规划，所以我们其实没有碰到很细部的设计的部分，然后我们也没有去实际上的检讨法规，所以就是真的很多什么建筑技术规则啦，或者是一些有的没有的那什么住宅法、
啊、
对对对
什么的
都没有碰过。所以就是变成说其实每一年考的时候都很吃亏，我唯一可能比较碰过是采购法，然后就是巨额采购，对，那就是这个部分我知道，但是其他的采购方法我可能也都不是那么清楚。
哦，
所以我觉得就是回应到就是大家的提问是说，我看一下哦，会鼓励学生们去考建筑师吗？常常觉得考下去就是好几年，但考出来好像也不一定用得到，这是一个有点难回正面回答的问题。我觉得
对，因为你没有考上，所以你不知道他用不用得到。
嗯，
你要考上才知道它的用处在哪里。
OK， 对，没错，其实有很多用途啦。
对，
就是正面的跟反面的都有。
例如有什么？你觉得有什么正面的？
就比如正面的话，其实就是出去跟业主谈的时候，他们可能会比较能把你
有说服力，
对，他们就会说：“哎，建筑师你好，这样子。”
是，
对，就是我觉得就是在台湾这个大环境里面，大家对于有没有正式建筑师这个头衔来说，其实还是蛮介意的啦。
对，说实在，因为我有同事跟我分享说他觉得考建筑师是一个 CP 值很高的一个算是师等，那他的含金量其实也蛮高的，
含金量
跟其他师相比的话，
法那个律师勒，
但是因为
律师很高啊，
律师医师他们必须要准备的科目相对来说我认为比我们建筑还要难很多。
哦，真的吗？
因为毕竟他们都是跟人的生命直接做有相关联的，那建筑的话我们基本上还是否建筑嘛。
欸，房子也会倒啊，也会出人命，
但还是有一个结构技师在拖另外一个人下水。
是，所以就是我觉得就是正面上的话，当然是说就是在自己在工作上算是一种成就吧，就毕竟你读了那么多年建筑，然后算是一种肯定自己。
对对，
然后让自己在整个建筑业界的这个路程上有一个算是里程碑，正式的可以挂上建筑师头衔。
嗯，
对。那如果比较反面的，也不是说反面啦，应该就是说其他的运用的话，就比如说也是有听过有些人会去 B 牌这样子啊，对，那是算是一些额外的收入，但是到底合不合法，这个我本节目不予置评。
这就是含金量很高的部分。
对，
难怪他会跟我说含金量很高。
哦，原来是这样子，顿时间懂些什么。
先不要知道他是谁。
对，那会不会鼓励学生一毕业就去考？我觉得这真的很关乎于就是你自己的生涯规划。
嗯，
就是你现在到底你毕业之后有没有考研究所？然后假设你要考研究所的话，那你应该就是把重心先放在研究所的准备上面。
对
对，因为其实我觉得准备建筑师跟准备研究所其实是完完全全两回事。
嗯嗯，
对
对。
然后而且如果像是你要准备研究所的话，其实你现在应该就一定要交建咯，如果你现在还没准备的话，那应该就上不了了。
现在的时间是准备研究所的时
间差不多啊，我记得之前我们那一届差不多十一十二月的时候就要送建，或者是就是可能明年一二月的时候要送了。
哦，好像是。但如果同一间学校的话，像我们学校如果直接上去的话就还比较容易一点点。
嗯，但是我记得好像时间点就差不多是落在这个时刻。
嗯，差不多。如果也要申请国外的话，更是要那个提早准备。
对对对，没错。我记得好像也都是差不多年底前就要送了，因为他们可能一二月开始面试，然后三月公布，然后你六七月就要飞过去了，差不多时间上是这样子啦。
嗯，
对。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选择，就是你有没有要去考那个研究所。
对。
那另外可以评估点的话呢，我觉得是说你觉得你现在有没有必要去花这个时间？因为确实就像这个提问的人说的，就是考建筑师其实蛮花时间的。
是，
对，然后尤其是如果你要一边工作一边准备的话，其实那个心理压力其实真的很大。
一个很多同学都在边工作边考试，是一个心理上非常大的折磨。
对，
你上班一整天八个小时，下班后 还要再去补习班读书。
对，很多人去蹲补习班啊，然后就是晚上就可能蹲到十一十二点，
对，差不多，
对，然后再回家睡觉。
对，
对，所以有些人会觉得说那就是一毕业之后可能就还有一个空窗期先考
全职一年，
全职一年或者是就是半年，反正到考期这样子、嗯、然后就先拼过个什么四五三四科，让自己稍微之后有工作可以轻松一点点，这也是一种想法。
嗯，
但是就变成是说你在这样的状况下的话，你就是六科要全部都考。对，那另外一种思考模式的话，我之前听一个学长讲的，其实我觉得也蛮好的。那你就等到你工作可能三年或四年之后，
嗯，
你可以把环控抵掉之后再来认真考。
对，
这其实也是一个想法。
是，
对，就是因为环控其实并不是一个那么好过的科目。
嗯，它好像每一年就突然会某一年特别难。
对，
这样，
因为像是可能好像我记得好像是108年吧，
嗯，
然后那一年的听说环控就是突然间爆炸难这样子，
及格率非常的低，
嗯，好像 8% 左右，
对对
对，然后那一年我就有听到非常多学长姐们的哀嚎，
就是啊差那一科、嗯、
对，然后就是全部被洗牌了这样子，因为那时候还没有滚动制，
是，
就很多人就是那一年就刚好被全部被洗牌，那其实就很可怕。那其实我觉得这是自己可以评估一下啦，像我自己觉得是说、嗯、那我就是等到工作四年之后我可以把环控抵掉了、
嗯、
我再来认真准备，那我可以少准备一科，其实也蛮好的。
对，加上看你工作找的内容是什么，有一些如果是专做住宅的话，其实在法规方面会比较熟。
嗯，
那其实有一些同学是在做都是净土相关，他们在做大小设计的思考逻辑就非常的快速。
嗯，
对，所以其实工作上对考试来说也是有一些间接帮助的。
嗯，其实就是变成说 你有常接触的时候，你就变成说不用去死背硬背、嗯这样子，对应付法规来说其实真的会比较轻松一 点。
对，真的，这是真的，因为你知道那些东西它很文绉的写在那边的时候，你根本就不知道它到底用在哪。
嗯，
当你真的进入到那个案件里面的时候，你可以很清楚的知道哎、欸，这个趴数是在哪里算出来的。对，其实我觉得工作上之后来考的感觉还蛮不一样。
嗯，
我自己是觉得如果是毕业后就要考的话，大四说不定就可以开始准备了。
可是你大四时候都在忙毕设啊，大家都全心全力的
放掉一点点。有些大五的、啊、我说有五年制的、
oh, OK OK，
因为我们四年制嘛、
嗯、
有些五年制可能比较没有那么硬
哦，因为很多人的因为五年制
两个人是不是
哦，因为好像这样五年制有些大四是去实习
哦、oh, 对对对
对
对，
所以就变成说其实确实有这样子的余裕可以去准备考试、嗯、其实也蛮好的啊。
对啊，
嗯，所以我真的觉得是看你自己个人个人规划。 对，其实我觉得一毕业就考其实也 OK。
嗯，
那就是可能要给自己一段时间是空窗期。
嗯，
那就是经济压力会有点大啦。
对，
如果家里可以 support 的话其实也还不错。
对，
那或者就是等到你工作四年之后把一科抵掉了才能认真面对、嗯，反正总是要面对的嘛，对不
对？
对
啊，早面对晚面对都是要面对的。
对，但是有第三条路啊，就是你完全都不考。
嗯，对啊，就是完全不考、啊、
其实也不是不行，也不是
也可以啊，
在这个建筑圈里面、嗯、你就算没有这个牌，说实在话你也可以活得很
挺好的，你还是有一技之长啊、嗯、你只是不能人家出去叫你哎、欸、建筑师什么什么建筑师这样。
嗯，对，但是如果你在一间公司里面做到一个比较高的职位的话，
可能上司还是会要求你要去考。
也不一定啦，也不一定，就如果你想当合伙人、
哦、对，
那你就可能一定要。
对对对，
但是如果你就觉得说你是当到什么总监或者是什么经理职就好的话、嗯、那其实有没有牌也不一定会有太直接的影响。
对，因为主要还是以能力为重嘛，建筑这个行业、嗯、
对，没错。
嗯，
那另外的话还有一位听众我就问到说，就是对于学士后建筑有什么看法。
嗯，
学士后建筑吗？其实我们之前在大学的时候确实有遇过，那就是很多可能原本是读什么心理系啊，或是读一些
机械系，
然后他们就是毕业之后他们觉得、嗯、哦对建筑很有兴趣，那就来建筑系读研究所。
嗯，
他们就是所谓的学士后建筑。
是，
那学士后建筑的话变成说其实我自己觉得是蛮辛苦的。
真的真的很辛苦，
因为你就变成说你是因为读硕士大概就是台湾大概是两三年嘛。
对，
然后变成说你可能你的硕士第一年你还要去修大一大二的设计。
嗯，
对，然后如果你未来想要考建筑师牌的话，你就是然后设计学分要修满嘛。
嗯，
对，然后你同时又要写论文之类的。
对，
所以其实你在一个就是零基础状况下，然后要去接触到这么多建筑的东西，其实整个的学习的压力会蛮大的。
对，因为你已经是硕士然后你来读大一的东西，那其实你有很多东西都必须从头开，像是基本最基本的图学好了，
嗯，
可能都必须要去了解那些图到底是什么东西。
对，然后去摸什么怎么用 CAD， 怎么用 SketchUp 或是 Photoshop Illustrator 之类的，
那渲染啊，然后软体操作全部都要重来、嗯、你要把它浓缩在可能两年内就要解决掉。
对，
然后加上要跟我们一些大一小屁孩混在一起， 就是你之所以因为那时候都觉得那些学长姐、欸、看起来很成熟，
嗯，
然后可是我们也不会做组后的讨论，
嗯，
因为毕竟就是年龄还是有一点差别，
嗯，就确实在互动上比较少了，
对，很少互动，
对， 對，大部分就是什么设计课的时候就是一起看看图这样子，
对
对，但是设计课完了之后还他们就是研究所的还是跟研究所的就是混，然后大学部还是跟大学部的混，
但是如果真的有兴趣的话还是得修，但是我其实也不知道现在那些学长姐去哪里了、嗯、
我大部分听到的其实都发展都还不错、
哦、
对、
嗯、
因为我那时候应该是说我两个朋友，可是这两个朋友都淡江的、
嗯、
一个是我在美国认识的一个韩国女生、
嗯、
因为那时候她跟我们很熟，就我还有另外一个淡江的朋友，她前几集有来过那个 Jacqueline、
嗯、
然后就是我们都很熟，然后她就看我们在做建筑她觉得很有趣、
嗯、
然后她就说那我之后也要来读建筑，我们以为他只是说说而已、
嗯、
就没想到他真的就是大学毕业了之后然后他就飞来台湾然后考上了淡江建筑，
那他是在跟你在美国认识韩国女生，
对对 对， 對，
然后他飞来台湾，
对 对， 對，
他还要在学中文，
对，这是一个很疯狂的事情你知道吗，
他要同时学中文跟同时学建筑，
对，这很厉害
很厉害
很厉害，对，那但是他后来学的时候他就觉得说为什么建筑会这么累
比中文还要累是不是
比中文学比学中文还要累啊，
哦真的，那他后来
他还是读完了，对、哦、然后他现在开始就是他后来好像去荷兰那边工作了，
哦真的哦、
嗯、对，
那算是很有毅力耶，就是说要学真的觉得有趣就做完了，
嗯，我觉得他真的很厉害啦、嗯、就是没有想到他真的会有办法，就是中文也学得还不错，然后建筑系也读完了这样子、
嗯、这样算是还蛮不错的，就是原本只要学建筑多学了一个语言，
嗯，对，因为其实韩国人他们现在的观念觉得说学中文很重要，
哦对啊，
可能因为毕竟中国那边关系
人口很多，
对， 对，然后就是你多会了一个语言之后、嗯、其实你的工作机会会比较多，
对，那他现在去荷兰又在学别的语言了，
荷兰是讲英文为主， 哦，
哦
嗯，对，他们其实当地不太说荷兰话了，
嗯，
那个就是所谓的美国帝国害的
这可以讲吗，
这可以
哦，那真的还不错，
其实我觉得就是看毅力啦，
嗯
嗯，真的要很有毅力，然后你要认真的浓缩自己的学习，所以 会比别人辛苦，
嗯，
对，但是我大部分听到的就是学士后的其实发展都还不错、
哦、
我甚至有个学姐她也是学士后，然后她毕业之后、嗯、很快两年内就考到建筑师了，
哇，
然后就自己开业了，
哇，
对，
因为其实如果学士后还会选择要来读建筑，那表示是真的喜欢建筑才会来、
嗯、对
对啊，所以那就一定要有毅力把它做完啊，不然你都来读建筑了，
但是就是 对， 對、就是你会意识到说其实建筑系真的是全大学部里面就是 全部科系里面真的最操劳的一个科系，
真的啊，四年然后浓缩在两年真的很厉害，
嗯，没错、嗯、没错，好的，那有另外一位听众是提问说读建筑系大一大二那寒暑假推荐去事务所实习吗，电会都不会，去事务所会不会太早了，嗯
嗯，你大一大二的时候有去实习吗，
我大一的时候没有，
嗯，
我大二的时候有，
嗯，
对，但是我觉得我大二那时候其实算是就是电会已经都有基础了、
嗯、
然后 3D 模型、嗯、建模也都有基础了，
嗯，
所以我去事务所实习的时候其实算是可以帮到一些忙，
那工作内容大概是做些什么样的，
嗯，其实你刚刚这样一问我突然仔细回想起来啊，
嗯，
大部分工作内容呢，因为那时候我去的是一间比较算是小型的事务所、
嗯、
所以我主要帮忙是做一些进图的一些图面的制作、
嗯、
所以大部分都其实是画 CAD
CAD
简单的 CAD、
嗯、
然后跟大部分是 P 图，其实我后来回想起来好像大部分时间是画在 P 图
就渲染嘛，
对对对对对，帮忙 PS
因为进图就是要花超多时间在做渲染、啊、
对对对对对，然后是因为中间小型事务所不可能花钱去把这东西外包出去，因为它又不是一个很大的进图，
对
对，所以大部分的学生其实到去的时候因为平面细部的东西还是要有正直去画嘛，
嗯嗯，
因为你一定画不出来或者尺寸上你会很奇怪，
嗯，
3D 你也只能建个大概，
嗯，
所以大部分其实都在画，都在帮忙做 P 图，
嗯，因为大一大二能够有技巧大概就是渲染然后跟做模型、嗯、
对
对，因为大一大二其实是一个非常好做枪手跟做模型的一个年纪，
嗯，
那其实你在做模型当中你也可以学到很多东西，你可以偷学大师的精华在设计里面、
嗯、因为像阿木你自己本身大一的时候就有去帮忙枪模，对不对，
去大事务所里面枪模，那时候我们才大一、
哦嗯、
然后临时被一个学姐找去，然后 因为那间事务所非常大，就是以超劳著名的大型事务所。那进去的话，我跟另外一个同学两个就在那边拿那个木块割很真实，就是拟真的竹子，然后做到早上五点，然后拿了一个白色的薪资袋走人，这样就只去了那一次。
OK，
后来再也没去过，就是临时被找去而已。
其实我觉得其实很多人会对于腔模这件事情会保持一个疑虑，就觉得说好像是做免费劳工之类的，但如果你是帮学长姐，那是做免费劳工，
对，学长姐是啦，
对，然后或者是其他事务所可能会有一些薪资之类的，然后他们可能会有点疑问是说到底腔模对自己有什么帮助。
腔模我觉得多多少少你去看大事务所他们在做那些小东西的细节，他们是怎么快速的把那些做出来，以及怎么快速的做出拟真化效果。因为我们常常自己从头来做模型的时候，你都不知道那些东西到底应该要怎么呈现才是好看的。
OK，
对，所以我觉得就算大一大家去实习只是做模型，你其实还是可以学到很多东西的。
其实就有办法帮助到你大三大四做模型的时候，
对，没错，
是怎么样的去把那个模型给呈现出来，用什么样的材质的纸，或者是说就是比如说有些草皮啊，或者是有一些
飞机木啊，比较好割，因为割二咪割到手都烂掉，还没割割断。
哎、欸，真的耶，对，
对，他们都会用一些很轻便，那个叫什么封扣嘛，
对，
或是飞机木，那些都好快就割断。
然后但是你粘起来的时候，就是他们会有
效果很好，
应该是说借由正确的切割方法的话，效果会很好。要强调正确的切割方法。
对，要正确。
也是有看过飞机木模型做的很丑的啦。
是谁就先不说了。
但是必须说飞机木不是一个便宜的材料。
就是要有点雄厚的资本。
对。
因为毕竟你要快速嘛。不然你就土法炼钢啊，我们班也是有人二咪的割的超好看的
啊。欸，我就是都割二咪，但是我不敢说自己割得很好看。
可是他那一颗他做的那一颗是你在上面踩他都不会烂掉的。
哦，那是很厉害耶。
知道我在说哪一位模型神手。对。
所以我觉得对，确实其实如果有机会的话其实都可以去看看。
对。
那每个事务所其实会给大一大二的人做的工作内容可能会稍微不太一样。但是你可能就是因为毕竟你什么都不会，所以你确实都只能做很基础很 basic 的东西。
对。
对。然后薪资待遇可能也真的不太好。必须先在这边跟大家那个说一句。
正式的实习课好像是在大三。
对，
那我自己是在大三的时候才是实习，然后那时候是有领薪水的。
嗯，
那时候好像也领了可以买组装一台桌垫的薪水。
欸，那
也不错啊。也是
有2万出头。对啊，那比如说你去的事务所还不错。
是我们是两人事务所而已。
欸， amazing。
但是就是你还是有学到东西，然后那时候已经大三技巧比较纯熟，会画 CAD， 会自己做 SketchUp， 会渲染那些，所以你可以自己独立做一个专案的时候，我觉得你那时候去实习的话，老板可能才会给你一份正式的薪水。但是我大一大二去实习的话，像是你那时候是拿到书嘛？
对，我那时候就是一叠书这样子。
对，但是书也都是大师的书。
对，就是一些国外的这些作品，大师的作品集之类。其实我也觉得 OK。
对啊。
对，就是如果换成同等的薪资来看的话，就拿到那笔钱，你可能觉得说，好少。但是拿到那一叠书，你就觉得很有分量。
对，你会觉得它不至少不是一些凭空的就不见的东西，或者请你吃一顿饭就没了。
对对对对对。但是我自己回想起来，我觉得还算蛮有收获的，就是不管是就是渲染图的处理上面，或者是说对于一个案子的时候整个处理的进程来说，其实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心思跟想法。然后加上你在那个事务所里面，你就可以听到一些老板在跟其他正职在讨论其他一些案子的事情。那你有时候也可以去蹭一下热闹啊，去看看他们平面图怎么画啊。其实我觉得对于整个在建筑学习上都还会有蛮有帮助的。
对啊，對，所以其实如果大家暑假没事的话，寒暑假没事的话，其实多多去实习没有坏处。
我觉得是没有坏处啦。对，就是去多多见识，
不论大间小间都去看。反正履历就都投。因为对学生来说没有什么损失，你又不是需要一份很丰厚的薪水，你就是真的是去学习。
对，而且我觉得大间小间都投这个观念还蛮好的。因为就变成说你对于你未来出社会之后的第一份工作，你会有比较多的想法。而不会说局限在说我好像只能去就是带过我老师的事务所这样子。
对，
你去不同事务所，其实每间事务所的不管是做设计的风格或是老板带人的风格，其实都差异蛮大的。所以如果真的有机会的话，真的还蛮推荐大家去看看。我现在回想起来，我自己就觉得还蛮后悔说我在大学的时候没有去过大事务所看看。 就变成说我一路上我都是去那种中小型事务所，
就是大概十个人左右规模，
十个人以下的那种事务所。哎、嗯欸，有来，我有去过有一间算是二三十个人的，嗯，对。但是那时候我就去了中型事务所，觉得说不喜欢那个环境耶，所以我就
是同事之间的氛围就对了，
对，就是很安静，就是你一直在上班的时候都很安静。
其实越大间的都有些越安静，但我知道有些很棒的那个大间的事务所，嗯，对，还是有一些，
所以就是要大家多多去寻宝。
对，其实都试试看，趁 学生时期可以都试试看的时候，反正真的对工作就是，
因为你们大概只要待一个月而已，
啊、
一两个月，
先预习一下，
对，
就都试试看、啊、
你正职签下去，你这三个月起跳
了，你就觉得啊，我三个月没有不撑完这一波就没有年终，大家都在想这个问题，
对。哎、欸，我那时候我前公司提离职的时候，那时候我内心中其实最纠结的一部分就是、嗯、啊，我今年没有年终的耶。
对，一定的、啊，因为你入职在十月，你想说我再撑个四个月，就有年终，
就有年终了。
就是二月，然后又春节，又爽赚到一波假。
对，可是你觉得就是，可是我那时候的转念一想，就想说，可是你撑到二月了，然后呢？
又要再等
你就会觉得说都已经到二月了、嗯、那就到六月到年终好这样就变成说你对就到一个终那你的履历至少是写 4.5 个月这样子對對對可到终了你就觉得说那再待一下好了、
啊、对然后你就会无止境的一直轮回下去所以真的趁学生时期
对
一两个月可以去就赶快去
真的
是啊现在很蛮后悔以前没有多多去实习的
嗯
对啊
就玩一玩啊反正就是各个事务所
看看对啊就试试看啦、啊嗯、总比就是在那边耍废好
你有去过什么很有趣的事务所的经验吗
我吗事务所、嗯、就是我自己觉得大三那个两人事务所还蛮有趣因为那时候是做一个青田街的历史建案
哦
对然后那是一个像是老旧的眷村住宅然后要改建成咖啡厅虽然这个案子后来没有成但是我觉得中间的找那些历史资料的过程跟访谈的过程都还蛮有趣的
嗯哎，听起来蛮有趣的耶，就还、嗯、还有到现场去
做
调查
现场，还有在现场去那个放样，就是去测量、哦，你要画那个真实的图面出来。
嗯，哎，这蛮不错的、啊。
对，这只是在实习做，我自己一个人负责这个专案。
嗯，我这蛮厉害的，
是一个有趣的案子，但后来没有成啦，嗯，就是蛮可惜的。
我记得我那时候大二去实习，我做的案子的话，好像是一个尼泊尔净土，
嗯，
它其实、
哦、尼泊尔，
嗯，但它其实就是一种创意净土，它不是一个实际要落实的案子。他、们那个净土大概大意上就是说，在尼泊尔那边，因为很多比较贫困的人嘛，
嗯，
那有没有什么就是用建筑的方法去可以很快速的去搭建一个就是那种临时的庇护所 的形式这样子？
其实现在这个议题很多。地方都在做，就像我们现在疫苗的那个医疗的那个快速、
哦、快速医疗站，
对
对对，
快速医疗站啊，嗯、对，
其实都有
类似这种嘛，
嗯，有点类似，但他那时候是说就是给人住的地方
哦，
对，所以那时候我们提出来的构想是用那个，就是我们会搭鹰架嘛，台湾其实有很多的废鹰架，嗯、
对
对，那我们就是把鹰架运到那个地方去了之后，我们其实可以用鹰架去很快速搭出类似像街屋一样的形式的空间。那我们就是用鹰架去组成一个某种形状、
哦、
一种 module 的形状、嗯、然后它可以无限的复制、嗯、然后而且又会 一整片串在一起这样子、
哦、
然后就是用鹰架可能它可能还会甚至会有两可以有复层的空间有楼梯嘛、
嗯、
然后它的鹰架会放个底板那底板上面再铺一些简单的材料它其实就可以是形成一个完整的室内这样子
它等于是模具化这个概念然后让它复制再贴上的那个意思就
对
了、
嗯、对对对对，所以那时候其实就有研究过很多不同的材料然后就有去看、嗯、甚至因为我们事务所那时候有一个专门负责就是食物面的那个老板
嗯，
那他就实际拿鹰架来给我们研究那看怎么样组装、嗯、然后可以就变成说那个形式才会是 work 的
啊、嗯，这真的是学以致用就像我们以前大一大二做的装置艺术、嗯、
对对对对对对对
对，
就你实际要摸过那个材料才知道怎么用啊、嗯、就不是只是就是模型里面就是啊
这
样
我
这样叠一叠
用粘的把它粘起来了但其实根本盖不出来
对没错对然后但是就大部分到后期的时候就可能就是做一些P 图啊，因为毕竟是个净土嘛，所以就是收尾之后，就是你要把它文字化，然后图像化，然后图面给画出来这样子。
哦，那其实这个专案听起来蛮有趣的，
其实也是一个有趣的专案。
对啊，以大二的学生来说，可以碰到这样的专案，对于大四的专题应该也会蛮有帮助，因为大四有些专题是做太空站的。
嗯、哦 ，OK，
对，
嗯，
所以我觉得就算大二，你真的去多尝试不同的事务所他们做的案子类型，
嗯。 哦，对，因为其实每个事务所他们专长的建筑类型也都不一样。
对，
这点是我在毕业前完全不知道的事情。
这个我也不知道，谁知道？
就是你实际上去了之后，就会发现说，哎，今天事务所其实专才是专门做住宅。
对，
哎，住宅又有分所谓的就是
集合住宅，或是公共住宅，
对，
就是投公家的竞图案的、嗯，
或者是他专门做透天，
对，
就有些建筑师专门去做那种就是
大部分是南部的，
中南部为主。嗯，对，然后或者说这间事务所他们专门是做可能学校。或者是他们可能专门是做一些公家案、嗯、
对国民运动中心美术馆啊、嗯、图书馆，其实每一间公司专攻的
领域稍微不太一样。
对对，
像是我前公司的话机场嘛，或者是像是我有听过一些事务所专门做医院的、
嗯、
像这两类其实都是非常非常专业性质的东西，
非常少，
甚至像是台积电的厂房、
哦、
噔噔，
有这个我知道，
听说要去做他签保密协议哦，
是是，当然啊，当然要签，
真的真的，所以其实很有趣啦，我觉得就是去每个事务所多看
试试
多了解、
嗯、
会对于就是自己的未来在选择你第一份工作的时候其实会有蛮有帮助的、
嗯、对。
那其实这边也可以再补充一下，就是大家对于第一份工作的想法，因为我自己那时候刚第一份工作的时候，我做一年的时候其实我有一阵子有一个低潮期、
嗯、
我非常非常的想要离职，我甚至还去面试一间工作，然后也面到了、
欸、这我不知道欸，
对，
我只知道你很想离职，
那是我第一次很想离职的时候，
因为我后来每一年见到你都跟我说你要离职然后
老板不要听，老板不要听对，但是我后来有跟我前老板坦白、嗯、就是我自己做第一年做到快满一年的时候，我其实有偷偷去面试一份工作，其实也已经面到了。
哦，真的、哦、
已经到谈薪水阶段、嗯、
是，
对，是一间美术馆的算是策展员的工作。
哦，
嗯，
好像有听过，
有听过，
对
对
对
对，但是我后来就突然间想起了，就是当然是有两个关键啦、嗯、一个是我就是在脸书上看到一位在美国的学长，他是说他因为他算蛮高阶的人、
嗯、
然后他说他面试的人如果他有他任何一份工作没有待超过四年的话，他完全不会考虑。
四年吗？
嗯，对，
四年还蛮久的、欸、
嗯，可能是美国那边的习惯吧，我不是很确定啊，反正我看到那一句话的时候，其实就让我自己心中有点惊惊的，我觉得说我第一份工作至少要待到四年至少三年以上、啊、至少三年以上这样
但是我觉得你后来也蛮做出心得的啊，
那也真的是慢慢的步上轨道了。
对、啊、
因为第一年挫折感其实蛮大的，
其实任何一份工作都是，
因为你都不熟啊，
对，你就不知道到底要怎么做啊。
嗯，对，所以我觉得其实大部分在接触到第一份工作的时候，其实挫折感会意外的大，因为它跟学校落差很大。
对，
我有一个很长很长的适应期。
嗯，
那一部分也是因为我前公司是做机场类的，那之前完全没有接触过，所以第一次碰到的时候，其实你就会觉得说，哦，我好像每天都在读资料，每天都在不知道在干嘛这样子，
嗯，
就好像很闲，然后都没有、嗯、好像我人生没有长进，
嗯，
对，
然后大家都在懂那些读那些法规的时候，我就什么都不知道，然后画那些大尺度的东西，画的东西都那么小根本就看不到，
嗯，然后就当看到，而且就可能就听到一些学弟，因为我同梯他就是在中南部做嘛，
嗯，
然后他们事务所专门做那种就是透天处的，
嗯，
他已经盖完几栋了这样子，想说，
哦，对啊，
那种比较心态会突然间涌现，你知道吗？
当然了，以前我们在南部做透天案的时候，手上都四五个案子在跑的，
嗯，
就是要非常快速的评估，然后直接透天建造画完施工出去这样。
所以就是突然间就是一年过去的时候，觉得说，哎、欸，我手上什么都没有，然后对方已经盖了不知道几个案子这样子，
会比较没有成就感、啊。
我觉得对，这会比较没有成就感这部分、
嗯。然后以及不是像竞图，
嗯，
因为竞图也是，你付出可能一两个月的努力拿到那个案子之后，你就会有很大的成就感。
是，
对。那你们那个案子是那种长期五年、十年在跑的，
对。所以就是那个整个那个心理的那种成就感就很低落这样子，
对，
所以那时候就是下班之后我想说，那不行，我打起精神来，我去补西班牙文、嗯、我去做什么事情这样子、嗯、我去划龙舟
对，划龙舟，早上五点起床划龙舟
对，所以他协助我去撑过了第二跟第三年、
嗯、
我必须这样讲，因为他可以满足我部分的虚荣心
我把这一趟旅程划完了这样，
因为比赛可能有得名啊、嗯、或是没得名也好，反正就是至少会你觉得好像
有做完一件事，
做完一件事情，对、嗯、就是好像人生有在往前的感觉，
嗯，
其实我觉得这也是出社会之后的一个课题，
嗯，
因为之前读书的时候你会有 milestone， 就是你啊，反正国中读完就读高中，高中读完就读大学，但是你大学毕业之后然后呢，
没有
研究所了，对，没有然后了，之后的人生就要靠你自己了，
你要自己去想你到底要走什么样子的路，
嗯，
那 你自己在于克服怎么度过你说没有成就感这件事情，我觉得每一个人不太一样，是因为你刚好走过去了。那如果有一些人他就是想要得到那个成就感呢，他如果没有待到一年，
我觉得
还是看个人
怎么讲啊。我觉得那就是你要去找到有办法去，你在建筑这个地方找不到成就感的话，你就
真的要换地方。
我觉得也不一定是换地方，应该是说你就是用你可能课后的时间或者周末的时间去找其他的活动去让你有这个成就感。像比如说像我的话，我就变成说我平日上班嘛，然后就是我一个礼拜会有一天去学西班牙文，然后就是我周末的时候去划龙舟，甚至到说我划到第二年的时候变成说我每天都在划龙舟，对，然后就是会一直去比赛。所以他就是他可以去协助我，让我觉得说哎，我一直都有在学习新的知识，或者是说我有在进行某些事情，然后是有不断在往前的，而且是比较短期内可以看到成效的。或者是说我去健身，对，那我去健身，那我觉得哎，我这样子健身三个月之后我体态有变好，我整个变得比较健康。所以就变成说我在建筑这一块比较没办法拿到成就感的时候，我开始从其他的地方去摄取成就感的来源，甚至像比如说像我这样做 podcast，那它也会变成是说一种兴趣，然后一种就是一种成就感的来源，就是有机会跟大家听众们这样互动，我觉得这样挺好的。
哦，因为我听过另外一个说法是，如果我这个工作做三个月我真的不适合，那我就赶快换。所以我也听过那种一年内换过四五间事务所的，就是他就是一直换一直换，他就真的没有找到他喜欢的事务所。所以我觉得就是要看你到底是哪一种人，像博翔这种就是会用很多生活中的乐趣来填补工作上没有没有得到的那份成就。
对对对
对, 对，但是如果你真的很在意你工作上想要得到成就的话，那就真的多尝试看看，也没有不行。
可是你这样一直换事务所的话也是蛮麻烦的，不是吗？
比较麻烦是因为建筑圈很小，但是因为建筑圈真的流动率也很高，所以每个地方都很缺人，你去哪里都还是会有人要你。
哦、OK，
对，他算是有利有弊啦，就是你一直换工作的话。
可像你刚刚分享的这位朋友，他最后没有找到他适合他的事务所吗？
那个最后好像去工地了。
哦，就是去工地了。
因为其实建筑界有建筑圈有非常多不只有事务所可以做。
哦，对，这倒是真的，
因为有营造厂、有工地啊，有超多，有建设啊。
因为像我们这一届很多同学他们其实都是去
室内
的很多嘛，然后另外就是像是就是
营造厂，
对，营造业嘛，
对，营造业，
比如说我们台塑啦，
对啊，台塑啊，
之类的，
然后也有很多去那个当公家人员，
可是但是
去考公职，
但是公家人员都很快就离职了，
有啦，有些去做那种叫什么 part time。那也比较 part time
哦，那叫什么兼？那不是兼职，那叫什么约聘？
有约聘，对，约聘。
但是我听到大部分去做约聘的，主要是因为就是因为公职就是朝八晚五嘛，然后晚上就是会有自己的时间可以去读书。
对，
听到大部分选约聘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对，所以其实这也是另外一个选择，
这也是个另外一个选择。
对，如果你去做约聘，你真的还不知道自己想干嘛，那你只是想要过朝九晚五的生活，那你就去考约聘。
对。
其实也是另外一种出路哦，不一定要去事务所，
因为事务所你有可能没办法晚六啦，
大部分蛮大部分不行，
蛮大部分其实没办法的。
而且事务所的人我觉得有一部分是要喜欢做设计，
是，
你如果不喜欢做设计你真的在事务所很痛苦。
当甲方不错啊，对不对？
当甲方不错，当甲方蛮爽的。
那个地方改一下，这个地方改一下
对啊，
这张图不行耶、欸、
对啊，当甲方
这边怎么没有签到名了，
或是工程顾问公司也有蛮多的。
对对对对对对
对啊，其实建筑这条路不一定只有事务所可以走，
其实蛮广的啦，就是大家可能会因为会先说自己在事务所这条路上面去看，就可能就没有看到其他地方其实有很多可能性。 对，
但是实习可不可以找，这我就不太清楚。
实习我记得好像建设公司也有，甚至我有跟我一个听众在聊，他现在是在结构技师的事务所里面工作。
他在建筑，他是建筑系，但他在结构技师那边工作。
对，因为他在一间很大的结构公司里面工作，然后他是帮忙在建，就是建 3D 模、
BIM 的那种模型。
对对对对对，建 BIM，然后建 Grasshopper， 因为现在建筑的形状越来越奇怪了嘛，
对，
所以变成说很多用传统的 软体可能建不出来的形状，
需要用参数 Grasshopper 去做。
对，他就帮他们的结构技师用 Grasshopper 去把那个形状给建出来，然后去检讨它的一些什么怎么交接什么之类的，其实也蛮有趣的。
对，这其实也是一个不错的出路、欸。
对，
不一定要局限在事务所。
对，所以我听到的时候，我觉得那蛮有趣的耶，就是而且他们负责的案子真的都还蛮大的，比如说、
如果真的很大间的话，那我知道是哪一间。
真的吗？
对，
就他们做大巨蛋啊，然后做什么台中的那个 中国医药大学他们的 Frangary 的那一个美术馆啊之类的。对，所以就觉得说其实很多可能性，就是不要把自己的眼光限缩在做事务所里面。
对
对，那但是我觉得回应到刚刚提到的，就是说如果大学时期有机会的话，其实多多去事务所走跳其实也蛮好的。
对，
反正都投看看，然后就是实习，反正就两三个月的时间去不同的事务所里面去体验一样不一样的环境，你会有很多的新的冲击啦，就觉得说原来建筑界是长这个样子。
对，原来建筑师在甲方面前也是这么低头的。考到建筑师的头还是要低低的。
也不一定啦，也不一定，
其实大部分是要听甲方的话。
应该怎么说呢，对啦，
你如果投公家的甲方就是政府或是相关单位啊。
应该是说我前老板的话会是比较像是据理力争的型的、
因为你们是顾问，偏顾问型，你们是有专业的。
对，
但是因为建筑师就是得听资方的话，大部分是这样。
好吧，像这样说一说好悲哀哦，大家还是不要大家还是不要考建筑师好了。
就是考到然后去做自己想做的事，考开烧烤店之类的。但是我们班有说考到了之后要开一间烧烤店了。大家都不画图。
这不就跟那个嘛，有一个说什么什么是什么做设计做一做然后去买鸡排之类的。
对对对，就根本就没有人要做设计了。
还是不要这么悲观啦，我们很多听众都是大学还在读建筑的呢。建筑系很棒。
建筑还是很好玩的啦。
其实我觉得建筑一个很大的优点就是它是一份饿不死的工作啦，
真的真的饿不死。
它算是就是不管像是前阵子疫情嘛，大部分都有离职潮啊，
对，
那种什么解雇潮什么之类的，其实建筑算是一个很平稳的职业，
基本上就完全没有受到影响。
该盖的房子还都在盖。
对，还是都在盖，除了比较缺料那些就比较不是建筑问题以外。
所以其实我觉得就是这是一个很好的专业，然后你可以学到很多很多的知识。其实对于不管你之后未来想要转职做其他的领域也好，或者是说你真的还是就是走在建筑业界里面也好，其实我觉得都会蛮有帮助的，
就前景看好了。
就是它算是一个你真的可以像看到那么多建筑大师都做到八九十岁，真的可以做到这个八九十岁的岁数了。
可以，完全可以，
完全可以。对，那就只是说就是在这个沿路上的崎岖跟蜿蜒大石头，
就是你要花大概四年时间先去准备考到建筑师。
或者是说就是你没有建筑师，你当一个设计师
也可以。
对，但是就是你这一路上的曲曲折折，这就是建筑有趣的地方我觉得。
对啊。
好，那我们这边的话其实还有另外一位听众留言，他是说文科圈外人想跨领域到都市规划，想集中永续跟老宅，但不晓得台湾有什么资源团体可以接触。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其实有很多一些机构啦，就是应该说台湾其实有很多学会，你可以去找找看，就是他们其实对于就是永续或老宅这方面都会或多或少有一些在研究或探讨事情，但是都是比较小型的学会为主。那如果你是一个文科生，你想要进到这样子的团体里面去的话，我不是很确定你在里面可以当成什么样的角色。所以如果你很想要跨领域到都市规划这部分的话，可能真的还是要先读一下文凭吧，我觉得。对，可能在往后接触到不管是像你提到的永续或是老宅这方面的话，其实可能会比较容易上手，比较有管道。
永续跟老宅的话，我觉得有一方面是可以走公家的文资。文资因为现在在做很多，像是大稻埕那边就有很多要历史建筑要做保留的那一种，那种就比较跟老宅有相关。
是，
对，所以其实文资的话或是做一些历史建筑，对，我知道我们业界有些事务所是有专门在做历史建筑修复的。
是，
但是因为还是都要有建筑相关背景啦。
对，
所以你除了文凭以外，你还是多多少少得回去修一些建筑的相关学分。
对，就像你刚刚提到的，就是都市规划跟永续跟老宅，这其实算是三大不同的领域。
对，
必须老实说，
非常大的。
对，就是都市规划虽然说会挂钩到永续这方面，但是永续大部分它还是在谈的是建筑的永续该怎么样的去处理。
对
对， 然后老宅这方面的话，其实就是一个很大的议题，就是像文字保存啊，这些聚落啊、古迹啊之类的，其实它算是三个不同的东西。嗯，所以如果这位听众真的想要往都市规划去的话，嗯，之前我们有一集就是跟牛在访谈的那一集，因为他去就是去德国去读都市计划，你可以去听听看，就是都市计划可能跟你想象的稍微不太一样。嗯，对，它可能涉及比较多层面的，其实是一整个大社会的探讨，
政治文化
之类的
人文背景的。
对对对对，当然可能跟你文科的背景可能 很相符。
对，
但是你要从那边去跨足到永续或老宅的话，其实可能会稍微会比较没有挂到钩上面去。对，所以就是可能还在想看到底想要了解的是什么。对
对，
好的，那在我们节目最后呢，我们来回复一下 Apple Podcast 的留言，因为其实我们很少回复大家的留言，大家都不留言，请大家给我们登录 Apple Podcast 给我们五星留言加评价，谢谢。然后我们来回复一下，来，第一位是 GAZ77277， 好喜欢你们讲关于竹子的主题，在你们的介绍下开始关注国内外的竹构建筑、竹艺品，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 Podcast 有个节目叫做 Bamboo You， 推荐你们可以合作哦。好的，那其实我们这个竹子类型的节目是很开心可以跟台湾竹会有合作的机会，那我们总共会推出四集，那我们第四集即将在11月29号上线，那会是再进一步的跟大家说明这个2021构竹林铁新锐展的学生组他们预计在明年寒假的时候推出的作品的进一步的报道哦。那第二位呢是 Carl985，业主到此一游，这样 GY 的标题很好玩耶，我其实不太懂你们的环境，多理解，其实我知道这个人是谁，他是我前业主。
你的业主是不是？
我前业主，我前业主的成败。
他是来光顾一下的，对不
对？对，因为他从我另外一个朋友那边的节目听到我们这边来，就因为我去 fit 另外一个机场的节目，
所以他原本不知道你在做这，
对，他不知道，
这个，
对，然后因为我去 fit 另外一个机场的节目，他就听到，哎，这个声音好耳熟，那也搜寻一下，哎，这不是就是柏翔吗？
因为你声音很好认啊。
对
对啊，
谢谢谢谢，这些受到你很多关照，谢谢。吓都吓死了。好，那另外呢还有就是台湾庄 S， 欧游记很棒，与你们一同游欧洲，其实我真的还蛮喜欢欧游记这个系列的。就是聊起来比较轻松，就不会那么拘谨。
你说跟德珍进杰吗？
德珍进杰还有 Carl，还有那个耀先。对，
耀先，
其实因为很好玩，就是回忆旅行这件事情，其实我真的觉得体验建筑这部分真的还是就是现场去旅行的时候会有很多很多的感触。
对，
所以我也真的非常期待赶快解封，我好想赶快去旅行，
真的
很多很多国家想去呢，
去当地走才可以活化你的那个整个人生。
没错，
建筑是需要去当地体验的。
就是你真的看一些什么包装杂志什么之类，其实虽然说你有看到了很多美好的照片，但它其实在你的脑中不会有太大的印象。
对
对，所以就是你要实际到现场之后，实际去体验之后，去触摸那个建材
纹理，然后气味，
顿时间那些东西都会在你脑袋变得很鲜明，很 vivid。
对，
我觉得真的很棒哎，所以这个疫情真的是很该死，
真的希望赶快解，希望明年中后啦。
那你
差不多，
你解封之后想去哪里呢？
我其实最想去的是泰国，我跟建筑完全没有任何关系，我只想去吃辣的跟喝吃辣跟喝辣，就是。去一个很热的国家，
其实像泰国建筑也很厉害
哦。泰国本来我知道泰国是本来设计类就很强，对，但是建筑的话我就比较没有 follow 到，
因为其实好像蛮多大型事务所在泰国也会去做分公司的
哦。真的哦？
对，也会设点，因为他们毕竟大部分他们常常讲英文的人也蛮多的。
对，很多，
对，所以就是对就比较便宜嘛。就是与其去新加坡设点的话，泰国其实也蛮比较便宜很多，所以有一些大公司也会在新加坡设点。所以我陆陆续听到这是新加坡他们的建筑也还蛮厉害的。
我知道新加坡很厉害，
其实东南亚建筑都还蛮有趣的，
因为他们是发展中国家，
他们有一些很有别具特色的建筑师，大家有兴趣的话其实都可以找来看看。当然他们的一些地理条件其实跟台湾相比起来不太一样，
对，
因为比如说像新加坡他们没有地震，
对，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他们有很多建筑的梁那个柱子都超细
超细，
你就想然后那个楼板挑超出去，
没错，可以做得很轻巧。
对，然后就是大超大挑空这样子，你就觉得
台湾就比较没办法
啊，好羡慕啊，没有地震的地方真好。
是啊，人命安全还是比较重要吧。
真的没错。好的，那最后一位呢就是真好好听，这是 Joyce Lin 0219的留言， 不是建筑人，但是是艺术人，所以各个艺术相关的都有听。建筑方面最喜欢你们没有之一。之前自己也有去当背包客环欧过，听欧游记好有感，然后德真的声音也太性感了，又好会说故事，耳朵直接怀孕。大家都很喜欢德真的声音。
嗯，我不想要想象。我认识德真，我不想要想象这画面。
德真他现在已经回英国去了。
哦，真的哦，嗯，我很久没有他的消息了。
他现在去读博士班。
哇，哇哦，
只是完全，哇哦，就是他人设很完整，你知道吗？他人设很完整，
就很符合他的人生。
对，就是你觉得说他就一定会去做这件事情。
嗯，对。
所以大家就未来的欧游记的最后一集的话，就是可能会是用远距的方式录音，对，因为我们的伙伴之一已经在远在他方的英国了。噔噔，好的，那其实这一集真的非常有趣啦，就是很轻松的聊了非常非常多的话题，可能很多人疑问还没有办法就是在这集中南瓜起来。其实我今天在来之前的路上就有听了另外一个 podcast， 我觉得有一个点还蛮好的，他就是说你还在年轻的时候，你就可以多用一些感性去做事，就是你可以去追寻你自己心中的梦想啊，就是你把它就做你自己觉得很有热情的事情，等到你真的开始比较就是年纪大了之后，开始有很多东西要顾忌的时候，你再用理性去做事，
嗯，
其实蛮好的。
很好啊。
对啊，就是你现在还有，你现在还没有太多的后顾之忧，你就去多去不同的事务所闯闯，去多看看。
对，
等到你真的有成家立业的时候，你真的是想换事务所都换不了。
对，学生就是最适合的时候。
嗯，
学生真的完全没有任何顾虑，没有金钱压力，
嗯，
没有家庭压力，没有感情压力的时候，
嗯，没有名声压力的时候。
对，没有名声压力。没错，没有年纪压力的时候。
而且你学生的时候你就可以说，哦，不懂啊这样子。
对啊，
但是你真的工作四五年之后，你就跟别人说
你这还不懂。
对，大家就觉得说你不是工作四五年了吗？你这个还不懂。
啊，
这样子。
是啊，
对，所以我真的觉得大家真的可以好好把握大学时期，多去实习。
嗯，
那如果或者是说多去走走，
是，
那其实对未来的出路都会很有帮助的哟。
嗯，
好的，那在节目最后有个好消息跟大家分享，那就是建筑家即将举办第一个实体活动咯。那这个活动呢是我们跟典藏出版一起合作的，那这次活动时间预计是在12月18号礼拜六的下午2:30到下午的4:00，一个半小时的时间，那即将举办在文心艺所。那我们在这场活动也会有个神秘的嘉宾，那详细的细节我们也会在后续一切确定之后跟大家进一步的做说明，那就请大家敬请期待，先把手机打开来，日历上把那天空起来咯。好的，那我们今天节目到这边，也别忘了给我们追踪搜寻5颗星，那我们下周一见，拜拜
拜拜。